乌克兰军队精锐抵战场，俄罗斯海上补给线危机浮现。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阻止向对手国家出售用户资料。习近平正在走钢丝，传普京五月访中，同习近平出访法国。东航空难两年，当局发布调查通报。突发，美国对华为将有大动作。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21号，礼拜四，欢迎收睇《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系林欣。大家好，欢迎嚟到我哋嘅频道。今日嘅节目开始之前，我哋要同大家分享一位嚟自美国加州嘅谢女士嘅真实故事。谢女士因为不幸跌倒嘅事故受伤，多年嚟一直忍受住膝盖嘅疼痛。然而，一切喺佢开始尝试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生咗变化。现在等我哋听下谢女士嘅亲身体验。
3日啦，
食咗3日就已经行到，
冇啊，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3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唔单止体现喺行动上，佢嘅夜间睡眠品质亦有咗显著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3日都冇夜尿啊！我唔知醒啊嘛，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6个钟、8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点样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之道。如果你或者你嘅亲友正在经历类似嘅情况，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宝。更多详情请造访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将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俄乌战争的最新战况中，俄罗斯军队成功打落阿夫迪夫卡，本应继续乘胜向西推进战线，然而却惨遭乌克兰军队打出一波反攻，未能找寻更大的突破口。这个情况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和讨论。据悉，俄军在突破阿夫迪夫卡以西的乌军第一道防线后，士气大振，开始向西进攻乌克兰在阿夫迪夫卡以西的第二道防线。初期俄罗斯的军事行动看似顺利，但后来却遭遇了乌军的强力反击。乌军投入了最强大的战役集群，包括北约亲训旅、第三亚速突击旅以及总预备队第一总统旅等，打乱原先俄罗斯的计划。这些乌军精锐部队的投入对俄军造成了相当的压力。第三亚速突击旅专门编制乌军中最为极端凶残的军人，第一总统旅则主打青壮年生力军，战斗意志旺盛，兵员齐整。北约亲训旅以优良的军事设备而著名，其配备的坦克以德国的炮 2A5和美国的 M1A1 主战坦克为主，并配备了大量的美制 M2 布雷德利步兵战车，具有相当优秀的攻击能力和侦察力。另外，乌军的后勤亦经过了精心的部署，增强了其战斗力。除乌军的强力反击外，俄军的海上造舰上亦遇到了困难。据悉，乌军利用自杀式无人艇对俄军海上补给进行攻击，并连续击沉俄军黑海舰队3艘军舰，此举导致了俄军第一线部队物资供应不足，间接影响作战能力。对于俄军而言，要想在阿夫迪夫卡等方向持续取得进展，还需要克服眼下面临的种种困难。一方面需要加强海上航运的安全，保障部队的物资补给， 另一方面亦需要调整战略部署，优化战术策略，以应对乌军的强力反击。美国众议院3月20日通过一项法案，阻止向敌对国家出售敏感的美国用户资料。据大纪元时报报道，保护美国人的数据免受外国对手侵害法案是由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凯西·麦克莫里斯·罗杰斯和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弗兰克·帕隆提出。这个月，罗杰斯领导的委员会以50-0票一致通过了这个法案。礼拜三下午，众议院全体议员以414-0的投票结果在众议院一致通过了这个法案。罗杰斯和帕隆在法案通过后发表联合声明说，今日压倒性的投票结果发出了一个明确信息，我们不会允许我们的对手通过从数据经纪商那里购买美国人的个人身份敏感信息，来破坏美国的国家安全和个人私隐。两位议员强调，这个法案是加强数据保护和保护美国不受外国对手侵害的又一个关键步骤。这个立法获得了两党压倒性支持，同时亦是对更全面的国家数据私隐立法的重要补充。我们对今日的强有力投票结果感到鼓舞，这个应该有助于建立势头，使这项重要的两党立法以及更全面的私隐立法在这届国会被签署成法律。这个代号为 HR7520 的法案旨在禁止数据经纪商将美国个人的敏感资料传输给外国对手或用于其他目的。敏感数据的定义包括生物特征、私人通讯、登入凭据、社会安全号码、地理位置资料以及个人在武装部队中的身份，如果有的话等资讯。上个礼拜，众议院以352-65的压倒性投票结果通过了名为《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序法案》。这个法案将迫使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在法案生效后大约5个月内剥离 TikTok， 否则 TikTok 将被禁止进入美国应用程序商店和网络托管服务。这个法案的支持者表示，法案目的是压制字节跳动构成的国家安全风险，因为根据中共法律，字节跳动不得不和中共政府分享美国用户的敏感数据。 TikTok 则反驳有关其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指控，并强烈反对这项立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取得第6个任期后，有消息指普京将在今年5月访华，同时亦传出了中共党魁习近平将在同月访问法国会晤马克龙的消息。路透社报道称，习近平将在普京访华之后访法。路透社3月19日引述5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报道，这个将是普京胜选连任后的首次出国访问，而习近平亦很可能是普京裸落又一个6年任期后会晤的首位外国领导人。去年3月，习近平在取得第3个任期后首次出访的亦是俄罗斯。对此，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表示，目前正在规划好几个总统访问行程和好几个高层接触的行程，我们会在日期临近时通知你们。普京3月18日向媒体表示，俄罗斯和中共对全球事务看法相似，而且由于他和习近平私交很好，两国关系亦具有很强的韧性。普京称莫斯科和北京未来几年将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一位消息人士还向路透社披露了普京的访中日期，他表示普京很可能在5月的下半月访华。而另外两位消息人士则表示，普京将在习近平访法前访问北京。据彭博社报道，习近平将在访法期间出席庆祝中法建交60周年的重大活动，并会晤法国总统马克龙，届时双方可能会讨论贸易问题和俄乌战争。 法港報導指，貿易將成為習近平此行嘅重要議程。中法正處於貿易糾紛中，目前中共外交部尚未對習近平訪法做出回應，但亦有觀點認為習近平此行嘅主要目的係俄烏戰爭。今年2月，歐盟喺巴黎召開咗援烏會議，西方20幾位國家元首同政府首腦喺巴黎舉行會議，重申對烏克蘭嘅支持同團結，表示對基輔嘅支持不動搖。喺隨後嘅記者會上，馬克龍更表示，西方國家將進一步加大對烏克蘭資金同武器支持嘅力度，唔排除未來派兵支援烏克蘭嘅可能性。雖然歐盟各國喺係咪援兵烏克蘭問題上冇達成共識，馬克龍話：我哋既不聽天由命，亦唔係失敗主義者。俄羅斯唔會喺烏克蘭取得勝利。3月15號，芬蘭外交部長艾爾托寧對媒體表示，倘若情況惡化，包括美國在內嘅西方國家唔應該完全反對兵援烏克蘭嘅意見。俄羅斯衛星通訊社禮拜二引述俄國對外情報局消息報導，法國已經準備向烏克蘭派遣一支由約2000人組成嘅特遣隊。對此，俄羅斯表示將優先打擊法國部隊。中國東方航空編號 MU5735 嘅波音737-800客機，2022年3月21號喺飛越廣西上空時，突然自8900公尺高速俯衝墜毀，機上132人冇人生還。雖然當時曾經有分析認為，極有可能係駕駛艙內有人故意令飛機墜毀，但時隔2年後，中國民航局嘅最新通報中，對導致空難嘅潛在因素仍未置一詞。網民們對此紛紛表示不滿，直隊通報內核。2022年3月21號，東航 MU5735 航班喺中國廣西梧州藤縣墜毀，機上132人全部遇難，而且機體嚴重解體，係中國大陸28年嚟最致命嘅空難。同年4月2號，由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 NTSB 派出嘅7人工作小組抵達中國，參與對東航空難原因展開嘅調查，以了解喺飛機墜毀前最後幾分鐘發生咗乜嘢事。當時機上嘅2個黑盒子已經沉獲，當年就喺黑盒子仲未被破解之際，網路上開始流傳一篇爆料文章，其中披露了該航班副駕駛張正平的遺書。遺書主要有2部分內容，一部分主要是控訴東航領導對張正平及原雲南航空員工的迫害，指這個官僚體系對他們有很多不公待遇，其中包括將張正平從工分駕駛員降級至副駕駛。另一部分主要是控訴習近平不懂經濟，敗壞了改革開放的家底，使經濟越搞越差。其中還提到張正平通過親戚將他幾十年的儲蓄投入到恒大房地產中，最終造成重大經濟損失，因此他覺得沒有活下去的意願了。那篇曝光張正平遺書的網民仲提到係張正平以自殺嘅方式製造咗呢場空難。文章話張正平喺飛機巡航過程中，突然令飛機從8000幾米高空不直向下俯衝。過程中機長楊宏達曾經試圖重新控制飛機，但張正平再次通過佢嘅操作，使飛機向下俯衝，最後造成咗呢次空難。對呢份遺書所呈現嘅內容，現居美國化名常蘇的大陸航空公司前員工表示，文中提到的關於東航領導層壓榨員工的講法是切合實際的。他說東航就好像是當今中國社會的一個縮影，權貴階層對底層民眾的壓榨有目共睹，亦不是什麼新鮮事。而恒大的暴雷亦確實毀掉了很多中國大陸百姓的生活。 彭博社3月20號最新報導，知情人士說拜登政府正在考慮將與華為有關聯的多家中國半導體公司列入黑名單，之前依家電信巨頭去年取得重大技術突破。報導指出，此舉將標誌著美國圈護和壓制中國在人工智慧和半導體領域雄心的行動再次升級，這個將加大對華為的壓力。儘管受到現有制裁，華為仍取得進步，包括去年生產一款華盛頓很多人認為超出其能力的智能手機處理器。據知情人士透露，在總部位於華盛頓的行業組織半導體行業協會之前的一份報告中，可能受到影響的中國實體大多被認定為華為收購或正在建設的晶圓製造設施。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尚未做出最終決定。知情人士說，可能被列入黑名單的公司包括晶圓製造商青島思欣、星維旭和深圳彭新旭技術有限公司。拜登官員仲喺度考慮對中國領先嘅存儲晶圓製造商長鑫存儲實施制裁，由於未獲授權討論非公開信息，知情人士要求唔可以透露姓名。喺長鑫存儲被確定為潛在目標後，傑富瑞分析師 Edison Lee 寫道：好有可能會有更多中國公司被列入美國實體名單，這個容易實施和證明。它將進一步阻止某些關鍵的中國公司利用目前出口限制的漏洞。據其中一位知情人士透露，除了實際生產晶圓的公司外，美國官員還可能制裁深圳彭進高科技有限公司和新外來技術有限公司。這位知情人士說，人們擔心的是這兩家生產半導體製造設備的公司正在充當代理人，幫助華為獲得受限制的設備。彭博社在2023年底首次報導這些公司和華為的關係。美國政府正向包括荷蘭、德國、南韓和日本在內的盟友施壓，要求他們進一步收緊對中國獲得半導體技術的限制。華為是這場運動的核心公司之一，亦是北京減少對西方技術依賴的努力的核心。上述知情人士說，尚不清楚負責管理所謂實體名單的美國商務部是否有更多證據表明這些公司與華為有關聯，美國有權制裁未來有可能危害其國家安全的企業。官員們不一定需要證明過去的有害或者非法活動。針對上述消息，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和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拒絕置評。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